安乐侯来到知府衙门。包兴一看呢，跟包大人所料差不多少，把事先编好那瞎话就说出来了。郭舅爷，我没念过多少书，我说话着头不着脑，说的有不对的地方，您可千万原谅。
你放心吧，说吧，我绝不怪你。
才是这么回事，我们包大人虽然是个文官，身体非常好，向来就没闹过病。昨天呢也是好好的，哪知道您把他换到马前，又抡大刀又骂，最后嘛又提出来把陈州放粮的银子粮食都得送到国舅府。您说完了您走了，我们包的人受得了吗？回去是长吁短叹，连晚饭都没吃，就闭着眼睛在那生气。我们这些当奴才的怎么劝也不好使，可把我们包的人气坏了。就见他又捶胸又跺足，最后光光的用脑袋撞墙，真跟疯了似的。掌灯大以后，我们李氏夫人从东京来了，我们挺高兴，一想夫人来了，两口子唠唠心里话，大概当夫人的要劝能比我们好使哦。我就把房门带上，在外头听喜信儿。哪知道三更天过了以后，夫人在屋里哭开了，我们大伙破门而入。奴才我进屋的时候，就发现我们包的人躺到地下，七窍流血就死了。别哭别哭别哭，他怎么七窍流血的？我问我们夫人了，夫人说呀，包的人光生气，怎么劝也不行，说什么对不起皇上，对不起百姓，最后把那袍子，就做官穿的袍子，那个犄角拿起来塞到嘴里头了，咬了那么几口，然后就死了。安乐侯一听明白了，说咬袍子犄角干什么？原因呢，那里边有东西。宋朝的时候规定，三品官以上，不管是战袍还是蟒袍，衣襟那个犄角都缝着一包毒药，这包毒药叫仙鹤顶上红，按新名词说这是烈性毒药啊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国家有了危难，要为国尽忠，不时节，用别的自杀方法来不及了，就把这袍子撩起来，只要用牙把这袍子磕破，仙鹤顶上红一粘到舌头尖上，马上毒气归心，七窍流血而亡。闹了半天呢，这是为国家尽忠准备的。安乐侯那袍子里也有毒药，只不过他心里想，我是不用就得了，我没事自杀干什么啊。他又一想，包兴是小孩，不懂得其中的奥秘，所以说咬咬袍子角就死了，要这么说是真的，合情入理。那么后来呢？后来我们夫人也哭得死去活来，人死不能复生，我们这才举哀呀，大伙伤心透了，往后可怎么办？回到东京我们怎么交代？好，带本国舅里面观看。 韩乐侯从马上跳下来，这阵他信了九成。等他迈步到了灵堂，哎呀，一看真凄凉啊！正中央的花头棺材，素蜡高烧，纸灰飞扬，头前还有个灵牌。他往两旁看看，跪着两溜人，干什么呢？不知道，都穿着重孝，一个个大鼻涕，哭了多长。安乐侯一想，我得怎么办？忽然机灵一动，他也有点害怕。为什么呢？你说这个时候要叫皇上知道，怎么交代？那岂不是说我把包黑子给逼死了？要逼死国家的钦差，罪名可不轻啊！我这脑袋就许保不住。哎呀，哎。他有主意了，你想啊，干脆我来个收买人心，我就说跟包黑子开了几句玩笑，他拿假的当真的，这是个误会，这样能减轻罪名。我再给我爹写封信，给我妹子写封信，有他们两个人再给我一活动，这官司就算完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包黑子这一死，算去掉我心头的大病。这小子主意打定，在这儿邀买人心，站在灵桌的前头，把手绢掏出来，把脚一跺，哎，包大人，贤弟，哎呀，你这怎么回事儿？这是。愚兄听说你到陈州来了，我非常高兴，都说你铁面无私，胆大如虎，我非常羡慕，打算跟你开几句玩笑，又管你要银子，又管你要粮，你没想想我敢要吗？我要国家的皇粮有什么用啊？那不是几句笑话吗？我打算试试你的胆子究竟有多大，哪知你当了真的了，竟坠金而死，服毒自杀。哎，想起来真叫愚兄追悔不及呀、啊！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贤弟。你可疼死愚兄了。这小子干打雷不下雨，拿手绢捂着眼睛干嚎。包兴在旁边一看，心里说话，去你奶奶个孙子，你又来这一套，你看看你昨天那个横劲儿，比秃尾巴狗都恨着三成啊。我看你这戏怎么演。安下包兴怎么想咱不说，安乐侯假装哭罢多时，吩咐人拿过来纸马香客，亲自上香跪倒朝拜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在棺材的后面传出来娇滴滴女子的声音，这哭啊比唱都好听，就传到安乐侯耳朵里了。庞玉一愣，哦，有女子的哭声。他探身往棺材后面一看，一眼正好看着翠兰。这翠兰身穿重孝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要讲究俏是一身孝，感情这个人要长得好看，穿白的就更加绚丽多彩。本来这个翠兰就是个绝代佳人，脸再一红，再配上这身衣服，真好像醉酒的海棠，雨打的梨花呀。安乐侯呢，本来就是个花中的魔鬼，色中的魔王，见着有姿色的女人 他连步都迈不动。他一见呢，是魂不附体。报兴，那一女子她是何人？方才我没跟您说，她就是我们包大人的夫人李氏，昨儿晚上来的。
哦，安乐侯一听，对，有人向我禀报了，说来了辆车，到了府衙的后角门，车上下了一女人，是包大人的夫人。对，这茬碰上了。哦，是你家夫人，速给他送个信儿，就说我有话问他。哎哎，您等一会儿，夫人呐，国舅爷来了，有话跟您说，快过来呗。翠兰这才过来。翠兰心里头一想，这出戏轮到我头上了，要使出浑身的本领，还不能演假了，不能让人家看出毛病，还假装伤心落泪。再看他青衣连步是姗姗而来，一走三摇啊，来到安乐侯面前，飘飘万福，
谢参见国舅。哎，
又哭开了。安乐侯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心里暗想，这包黑子这命不错呀。你别看他长得黑，他这小媳妇儿长得可真俊呐。罢了，我的安乐侯府妻妾成群，有上千的美人，可那些人要比起这个女人都要逊色三分。哈哈，包黑子这一死，这美人归谁呀？当时这小子野心就上来了，要不怎么叫色鬼呢？立令智昏，他把别的事儿都忘了。翠兰给他一施礼，要按理说，在古代年间的礼法，男女授受不亲，男的怎么办呢？往后一稍，或者往旁边一闪身，一柄手，这就算拉倒了。安乐侯夫去往前紧走两步，把翠兰的手给抓住了。弟妹，免礼平身。他忘了这是灵堂了，跑这来乐来了。哪有公开抓女子手的？两旁人等一看，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小贼，你就折腾了，一会儿你就完了。翠兰呢，假意害臊，急忙把手抽回来，要国舅爷，低垂粉梗，不说话了。安乐侯一想，我得说话呀。弟妹，你从东京来吗？
正是。
哎呀，弟妹呀，这是个误会，方才我追悔不及呀，我跟他开玩笑，你看他当了真事儿。我要知道他是这么个人，何必开玩笑呢？到了现在，没有地方买后悔药去。哎，本国舅爷想好了，我马上拜本入京，请求万岁处分。谁让我开玩笑把他逼死了呢？哎哎，对不起他，也对不起你呀。翠兰多会说话，把事先编好的词儿就说出来了。
哦，国舅啊，话别这么说。有道是，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莫怪一方。我也是这么想，您呐，一定是有意跟他开玩笑。可我的丈夫是个什么人，我心里头有数。他这个人死了爹哭妈是宁种一个，你别看他念那么多书，他念淤了。昨天我就劝他，我说国舅爷说那么几句话能是真的吗？你呀，过两天看看，如果银子粮食不给他送去， 他能怎么样？他那就是不听，最后弄个坠金而死，把那袍金都咬坏了，叫我如何是好？我年纪轻轻的，这后半辈想倚靠何人？
虽然说到这儿，用眼角扫了一下安乐侯，这叫秋波漫转呢。就这一下，安乐侯魂都废了。这小子觉着飘飘然，然飘飘，
一想有意思啊，
我何不趁热打铁，把这美人牢牢掌握到我的手中？想到这，他有了词儿了。弟妹，你真是通情达理。好吧，就冲你这几句话，这个我兄弟这不死了吗？他的后事我包下了，不管送到什么地方，怎样发丧出殡，花多少银子我花。弟妹呢，你放心，你要觉着无处投奔，我就把你接到国舅府，冬住暖阁，夏住凉亭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吃的是珍馐美味，使奴换婢，何乐而不为？你要觉着苦闷，愚兄还可以陪伴于你。
哟，国舅，您说的是真的？
哪有戏言？
哎呦，没想到国舅您真是个响亮人。哎，妾身想起一件事来，有几句心里话要单独对国舅爷说，此处讲话不便，您能不能赏个脸跟我到后屋？
哎呦，这几句话对安乐侯的吸引力就更大了。唐玉这小子觉得心里头热乎乎，马上点头就答应了。如此说来，弟妹头前带路，
要您跟我来。
说着转身就走。大伙一看，离着这个墓地不远了。可安乐侯跟着往后走，他带着200多保镖，这些保镖都跟着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。翠兰回头一看，暗叫不好。本来把他领到后院，想用酒把他灌醉，把他抓住，还带这么多人，不就麻烦了？想到这，翠兰又有了主意了，停身站住。
国舅啊，方才我又想了，这话不能说，等过几天我再告诉您。
哎，弟妹，我可是个急性子人，有话你就说，不要这么吞吞吐吐的。你怎么又不说了？
国舅爷，您是个明白人，方才我说了，我这个话只能出我的口，入您的耳，不能让别人听去。您看看，您后边带着这么多的人，我说话多不方便呢。等多攒他们不在眼前，我再讲也不迟。
哎，现在我就把他们打发了。安老唰一转身，看了看身后的人，你们老跟着我干什么？
国舅爷，
我们奉命保护国舅，
我们保护您的。
安老侯一听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呸，放屁，光天化日，用你们保护什么？都给我滚，滚，远点滚！
这帮人一听，心里真不痛快，心说你就是主人呗，说话怎么这么不讲理？我们有什么不对？
哦，你不怕，我们怕什么呢？大伙一听，撅着嘴，呼噜呼噜就退出知府衙门，都出去了。
他们刚一走，
有人偷偷地把大门关上，上上横栓，顶门杠子也顶上，同时还加了象鼻子大锁。安乐侯对这些事他根本就不知道，
光急着跟翠兰到了屋里。这个屋子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。等到了屋了，翠兰让他坐下，把柜橱打开，把事先准备的酒菜摆了一桌子，搬了把椅子挨着他坐下。哎呀，屋里没外人了，翠兰就施展出美人计的招数，把个安乐侯哄的是神魂颠倒啊。翠兰一想，我得用酒把他灌醉，一边喝着酒一边就跟他讲说，我的后半生将要倚靠国舅爷，咱们二人一见如故，将来要白头到老。当然这都是假的，安乐侯信以为真，越听越觉得甜，越高兴酒喝的越多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阵儿他就有点喝醉了，觉得脑袋有点发沉，脚底下有点发散。翠兰呢，把他搀扶到床上，伺候他把外衣款掉，把靴子给扒下来了。安乐侯这小子正想美事呢，往那一躺，就觉得不得劲，怎么这脑袋这么疼啊？怎么这么迷糊？眼皮都撩不起来。书中代言，酒里边有东西，有麻醉剂，那不是一般的酒。说个支持不住，还真就支持不住了。安乐侯眼睛一闭，呼噜出来了。翠兰一看，差不多了，为了以防万一呢，他把那酒壶又拿回来，嘴对嘴长流水，塞到安乐侯那嘴里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又给灌了半天。一看他真喝不进去了，都躺在床上了，他这才把酒壶放到桌上，又沉了片刻，发现了果然昏迷不醒了。翠兰一转身来到门外头，冲两旁轻轻的连击了三掌，这是暗号。就见伏兵四起，哗，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脱了个光膀子，身披大红，手拿铁锁绳子单刀铁尺，怎么样，醉了没？一切都如愿，他跟死狗差不多了。闪开！翠兰往旁边一闪，众人呼啦朝进了屋了。赵虎这么一看，好小子，你他娘的也有今天！他也不管安乐侯知道不知道，上去冰巴就一顿嘴巴子，拽脚脖子，扑通从床上拽下来，单三扣双三扣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，吩咐一声，快去给包大人送信，就说把元凶抓到。